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工业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对中国与邻国有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深表关注。叙利亚在阿萨德在叙利亚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针对美国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25周年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另外，在六四前夕，因为参加有关的六四研讨会而被中国当局刑拘的3位人士已经获得了释放。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先关注这个时段的头条。工业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对中国与邻国有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后发表声明说，他们反对单方面采取行动，企图用恫吓、威胁和武力来维护领海或者领土主张。虽然这个声明没有提到任何国家，但是这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批评。中国的邻国指责中国用欺压策略来推进其范围广泛的领海要求。中国和日本都声称对东中国海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这一争议在日本2012年对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实行国有化之后更为激烈。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中国与越南因中国在越南沿海附近有争议的水域建立石油钻井平台而紧张对峙，两国船只互撞并向对方发射火炮。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阿萨德在叙利亚总统选举中获压倒性胜利，他在跟反政府武装展开一场血腥内战的同时，赢得了他的第3个7年总统任期。反政府武装力图把阿萨德赶下台。叙利亚议长拉哈姆在星期二说，星期二选举中有1000多万人投阿萨德的票，使他获得了89%的选票。这次选举只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地区内进行。星期三晚间，叙利亚司法部长艾哈迈德说，这次选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艾哈迈德还说，选举结果是对阴谋反对叙利亚国家的直接打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欧盟尖锐批评这次选举。克里说，这次投票完全不算数，并表示数百万叙利亚人民甚至没有前去投票的可能，选举就不能被视为公正。叙利亚政府寻求将此次选举作一个民主解决叙利亚3年冲突的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方面，中国国有媒体说，在偏远的西部新疆展开的反恐行动中，有81人被判刑。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说，对这些人的起诉包括组织和参加恐怖行动、杀人放火等。报道说，其中9人被判死刑。稍早之前，官方网站新疆网星期四说，有29人在乌鲁木齐被逮捕。乌鲁木齐一个市场上月发生了一起自杀袭击，造成39人死亡。这个网站说，这些嫌疑人被控的罪名包括煽动分裂国家、煽动民族仇恨以及扰乱社会秩序。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当局在新疆逮捕了数百人，一些人认为这是压制行为。 六四二十五周年，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个有关六四的新书发布会，以此来纪念这个时刻。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在发布会上说，六四至今影响着中国，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全世界人们的生活。同时，国务院的另外一名官员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这是一个没有人庆祝的二十五周年，并同时呼吁中国接受自己痛苦的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六月四号下午为哈佛大学学者何小青的新书《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举行新书发布会。国务院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莎拉·修厄尔在发布会上说，
我们很高兴请来何小青教授，请他告诉我们六四如何继续影响着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全世界人们的生活。
在六四二十五周年来临之际，中国加大了对纪念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人士的打压。修厄尔说，这令人深感不安。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之前，中国高调打压学者、记者以及律师，包括一些自由派的老人，并解散那些只是希望借助天安门事件的人们的和平集会，这令人深感不安。我们对外国记者和他们的中国雇员在中国受到的骚扰也深感不安。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叫到当地的公安局，被警告不要报道今年的六四。
休厄尔在讲话当中重申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六月四号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声明。克里在声明当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因八九六四事件或相关事件而被判刑的人，停止对示威者、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继续勇于讲话的人进行骚扰、拘留和官方的报复。休厄尔说，中国维护全球价值观有利于每个人的发展。
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人权价值观，珍视自己的宪法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尊重这些价值并实现它们，有助于我们为每个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合作的未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六月四号当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没有人庆祝的二十五周年》评论文章，呼吁中国正视自己的过去。他说，一个强大和自信的国家不应该害怕民众，不应该回避接受自己痛苦的过去。他说，中国政府努力打压中国民众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只是证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人们不仅想要记住过去，更显示他们想要掌握自己的未来。美国将继续支持他们的要求，因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所决定的，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美国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二十五周年所发表的声明，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反应。白宫星期三表示，将永远明确支持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追求的基本自由。此外，白宫敦促北京对六四镇压中那些被打死的人、被拘留的人以及失踪者的情况做出说明。中国外交部对白宫的声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称这个声明完全不顾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新华社发表文章说，中国针对白宫的声明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星期三是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这一天在中国平静的过去，中国当局禁止公开讨论这一事件。另外，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五周年以后，香港人却拒绝遗忘。在六月四日的晚上，十万多香港民众再次来到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香港支联会等主办的纪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二十五周年的烛光晚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特派记者海燕的报道。
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五年后，香港人拒绝遗忘。在六月四日当晚，十多万香港人再次云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香港支联会主办的纪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二十五周年的年度烛光晚会。香港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能够纪念六四的唯一地方。 25年来，香港每年纪念六四活动的规模在全球最为庞大。每年六四当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勿忘六四烛光晚会，次次吸引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和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参加。今年的这一天，从下午4-5点开始，就有市民陆续前往维园。到7:30时，维园的6个足球场已经爆满，主办方随后开放周围草坪、篮球场和通道。而到了8:30以后，仍有大批市民涌至，包括大会主席台后面的空地也挤满了市民。晚会也因此推迟到8:20左右开始。从现场观察看，今年参加烛光晚会的市民中，虽然仍可以看到许多老中年人，但是年轻人的面孔占至少一半，显示香港年轻人的参与越来越明显。另外，在最靠近主席台的球场，聚集大约100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其中包括在香港的留学生、工作的以及专程赶来参加晚会的维权人士等等。而记者在会场内游走拍照，可以随时听到讲普通话的内地人士。支联会在晚会结束前宣布有180,000人参加，而警方则称高峰时有9.95万人，是除了2010年警方估算的11.3万人以外的最高纪录。不过比较合理的推算应该是在15万人左右。烛光晚会以播放勿忘六四战斗到底的短片揭开序幕，记录25年前的镇压以及香港人在烛光海洋下为死难者默哀。天安门母亲运动每年都会录制短片在大会上播放，但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由于今年无法联系上天安门母亲，只好播放支联会献给天安门母亲的音乐录像。晚会还播放了包括王丹、吴尔开西、封从德、周峰锁、王军涛、严家琪等8位89民运领袖的录像讲话。被当局视为六四黑手之一的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政治智囊严家琪说，香港的六四悼念不仅只为死难者，也是为了维护正义，保护言论集会自由。他表示，香港的六四烛光悼念活动将影响全中国，声音传遍全球。首次参加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中国大陆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受邀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尽管国宝和他所在的政法大学都警告他不能参与六四纪念活动，但他还是要出席。滕彪说，
这个政府他已经转变了维稳的模式，转到了清洗的模式。他们抓记者，然后抓为记者呼吁的记者，然后抓为记者辩护的律师，然后再抓为记者辩护的律师的辩护律师。但是就像香港人在街头上喊出的那样， You can't kill us all。
他表示，在中国内地每天都有争取自由的人失去自由，但是就如湖南邵阳六四铁汉李望阳生前所说的，就算砍头也绝不回头。滕彪还表示，中国内地一天没有民主，香港就不会有真普选，言论、宗教等自由也会慢慢消失。滕彪呼吁香港市民参与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并期待有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就像1989年的民运那样。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六四烛光晚会表明人民不会忘记，而中共同样没有忘记，无所不用其极消除人民对六四的记忆，禁止民众用各种途径纪念六四。一位在香港读书的内地生对记者表示，看到如此多的港人拒绝遗忘六四，令他感动，希望香港人能坚守住民主和自由。他说，
香港社会25年来一直有这样一个很强的集体记忆在那边，就最能够感觉到就是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一种感情在里面。感谢香港同胞对于大陆的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作为大陆的学生的话，也是希望他们今年的占领中环能够取得成功，能够在本土去维护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民主。
令人关注的是，今年的六四烛光晚会首次有近一两年成立的亲北京团体的十几位人士前来采访。爱港之声的少数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在维园天后地铁站附近摆设街站，宣扬六四无屠城，受到许多市民的指责，期间发生口角冲突，警方筑起两道铁马，并派遣几十位警察将他们围起保护，避免与参加六四烛光晚会的人冲突。另外，激进的热血公民6月4号晚在尖沙咀钟楼旁发起主题为“勿忘六四，准备抗争”的誓师集会，参加者以年轻人为主。据报道，热血公民称，这次集会是一场誓师运动，以反对中共、宣扬本土为题，没有歌声和祭奠，而是要准备抗争，占领立法会，争取公民提名的真普选。热血公民称至少有7000人参加集会，而警方则称高峰时有约3100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最新报道，在六四前夕，因为参加关于六四研讨会被中国当局刑拘的三位人士徐有余、胡石根和刘迪，今天下午已经被北京警方释放。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尚宝军、徐有余的夫人确认徐教授已经安全到家，胡石根的弟弟、刘迪的父亲也相继确认他们已经得到了释放。六四事件25周年前，中国当局大幅提高了戒备级别，对北京维权和独立知识分子采取了刑事拘留、被休假等手段。天安母亲丁子霖被软禁在江苏无锡老家，不允许返回北京，同时也禁止他接受媒体的采访。知名律师蒲志强也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刑事拘留。北京的分析人士认为，警方选择在6月5日相继释放上述几位意见人士，明显可以解读为扣留他们是为了在六四前封锁言论，控制维权人士的活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北京的稳定。目前还不知道其他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刑拘者，如蒲志强律师、郝建教授以及其他相关人士何时释放的消息。另外，八九天安门事件是一起呢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一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以及后来中国当局对学生进行的血腥镇压，通过西方媒体传到了世界各地。那么25年后的今天，美国的资深记者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利亚的报道。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中旬的访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首脑自195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大量被派到北京报道这一历史事件的西方记者，也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目睹了当时正在中国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美国国务卿贝克自己说过，老布什总统当时就是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因为情报、中央情报局等都不如天安门广场的摄像机可以让你对此了解的更多。我们在讲述这个故事，而且它正在发生，人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正在参与这一切。
不过当年在北京报道这一事件的一些美国资深记者认为，他们的报道也存在一些缺失。
第一，他们没有显示参加这场运动的多样化。其次，他们没有抓住这些 视为游行活动的和平的性质。
直觉告诉邵德莲，426社论将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意味着邓小平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在他看来，工人参与这场运动是一个重大时刻，而当局对工人的打压将会更加严厉。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对工人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报道不足。
我们没有大量的采访这些工人，我们本来应该这样做，与他们进行交谈要更为困难，他们不像学生那样注意公关，我们的报道本来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这位因为报道六四事件而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提名的资深记者认为，西方媒体对北京以外发生的事情报道严重不足。
另外
一个我们做的不好，但是我在六四后试图做的是报道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因为你知道中国400多个城市里都发生了抗议事件，在上海、成都，甚至大家都以为只知道赚钱的广州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984到87年担任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的孟杰木也认为，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报道可以做得更好，不过他不认为西方大量的电视报道夸大了六四事件。
事实是，人们经常说全世界都知道六月四号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如此。真正的杀戮实际发生在摄像机不在的地方，很多电视摄像机都架在广场东边的北京饭店，如果他们架在广场西边的民族饭店，或者在更西边的木樨地，那么人们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开枪杀人的场面。
还有人说，西方媒体脱离现实的期待中国迅速民主化。对这种批评，这位写过多部有关中国专著的获奖作家也不认同。他说，不可否认的是，西方记者的确同情抗议的学生，但是他不确定的是，他们的同情是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5年前，苏小康是中国的一位名人，他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影响巨大的电视片《和商》的总撰稿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党内的强硬派认为，《和商》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一种危险的颠覆。中共1989年5月决定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并且把苏小康列入抓捕名单。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苏小康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采访。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在您看来，今天的中国比25年前的中国是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总体来讲，今天的中国比过去25年前的中国到底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当然是更坏了，这个是毫无问题的啊！因为经济上现在所谓经济起飞了，钱多了，这就好嘛。你要看这钱都在谁手里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比20年前有一定的改善，可是中国老百姓被欺负的啊，包括农民，随时这个房子就会被人拆走，地就会被人征走，这种状况20年前没有的呀，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现在的情况跟20年前相比啊，我要总结是两个失去，一个什么失去呢？丧失，我叫做，一个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这个家园可能会永远丧失。就是因为这20年掠夺性的经济的高度发展，现在这个权贵集团它是什么？它是拿走利润，把垃圾给你留在那里啊！你看现在搞的中国的大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已经完全完了呀！我们原来还没有，只看到什么江河污染了，是吧？什么洞庭湖、鄱阳湖干了，啊，等等这些问题，后来发生的，北京的雾霾，啊，北京的雾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弄到大家已经对北京雾霾问题几乎是没有人再敢说中国的环境没有问题了，是吧？那么我现在要强调是什么问题呢？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环境啊， 这个生态环境是今天来说啊，是超越人目前的智慧的，就是中人类目前的知识系统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环境破坏的问题。那么中国现在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已经造成了这个灾难，是不知道会有多么严重的啊！现大家人们现在有时候强调啊，那工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环境也有很大的破坏啊，等等等等啊，现在他们都修复了等等，这问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老实说，在科学研究上，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因为环境问题是一个超出人类现在知识的能力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之大啊！不要说。今天中国对环境的破坏比18世纪以来的西方不知道严重多少倍啊！它主要是应该我讲它是掠夺性的，这第一个丧失。第二个丧失是这20年来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就是他不准你信有信仰，然后人的道德大滑坡，这叫什么？这叫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这个两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流失的结果。
假如您现在可以返回中国工作生活，你愿意返回中国吗？
我顶多回去看看，我不愿意回去工作。
为什么？
因为大环境已经不是我们能做事的地方。他就是说，这个社会，即便是政治上啊，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代议制制度。它至少要打10年20年才会形成，慢慢形成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就是这个政治制度和可以运作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还需要整个社会的恢复啊，整个这个人的文化方面的恢复，我想这个过程就更长。我今年已经65岁了，我不可能再把自己最后这一点时间陪到那个里头去，我就愿意在外面待着，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可以在外面写我的书。
好，苏先生，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另外一段专访的内容。中国艺人是张琳遭到当局关押已经超过了10个月，在64周年纪念的时刻，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张如丽，另外一个叫做张安妮，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专访，他们提到了对父亲的怀念。下面是专访内容。
如丽，我知道你也蛮辛苦的，带着妹妹来到了美国，那么可以说是母兼父职，母职啊，要带着妹妹，跟我们谈谈今年在面对64周年这样的一个大日子，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我们说是第一次就是关注到这样的事情吧，因为之前在学校也从来没有听说过64的事情，然后是周围的家人也不会跟你提出这件事情，其实偶尔听到爸爸会提到这些字眼，但是都没有跟我很确切的说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等我来到这里之后，在瑞吉阿姨的帮助下，我看了一下那个纪录片，然后就觉得很震惊。
我们知道就在64的前夕，今年你们发表了致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世界领袖的一个公开信哦。那当中当然就是希望呼吁这个国际社会来帮助敦促中国政府尽快的释放你们的父亲张琳啊。跟我们谈谈最近有没有他的消息。
现在唯一和父亲沟通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律师，现在目前只有律师能见他，然后每次会和我们说一些关于他的消息，比如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说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我们也推测为什么一直延期的原因，就是想拖过64这一段敏感的时期，因为每一年到64的时候，我爸爸都会被公安局叫到公安局，或者是有人跟着，他就是不希望我爸爸在这段时间做出什么。今年也是一样，就是想把它控制起来，
是，
所以就我们就是尽量的想发出一些公开信给他呼吁。
安宁，我们也知道今年你11岁哦。那么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大家也非常感动你和姐姐所写的。那么甚至还有人把你称为是中国这个年纪最小的政治良心犯呢。作为民运的第二代，那么现在又被迫流亡海外，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么你们在公开信里面提到要未来要做中国民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中坚砥柱啊，你有什么样的打算，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如果将来我长大的，我就想回到中国做一些民主的事情，像我爸爸一样。但是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民主就已经是很开放了。
那么如丽呢？如丽，你的看法又是如何？作为民运在海外的第二代，你认为你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不断的发声，让世界各地就关注中国的民运事业，尤其是鼓舞海也不是鼓舞，就是帮助一些国内正在受迫害的一些民运政治犯。让他们让世界知道他们仍在为这个民运事业受苦，然后等我们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希望也可以再回到中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张如丽还有张安妮抽空来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员6月4日对在使馆门前为6.4/25周年和6.4死难者献花的人士动粗，迫使英国警察出面干预。6月4日上午，特赦国际英国分部主任凯特·艾伦和被中国监禁的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走上中国驻英国使馆门前的台阶，弯腰把献给6.4/25周年的一束玫瑰放在地上。就在他直起身来的那一刻，一名中国使馆的官员在他身后突然用力一推，使他们跌进台阶下的人群。英国警察立即出面，让中国的官员回到使馆内。特赦国际在新闻稿中说，目睹这一场面的英国警察劝说两位女士向英国警方提出受到暴力攻击的报告。特赦国际英国分部主任艾伦说，既然中国官员相信他们在伦敦这样做可以逍遥法外，那么想想中国国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艾伦还说，这是纪念天安门抗议活动以及6.4死难者和平的行动，这次行动遭遇的暴力显示中国当局的真面目。参加这次献花抗议活动的除了国际特赦组织之外，还有自由西藏和一些推动中国的人权团体。另外来讲呢，这个来美2年多的中国旅美盲人法律维权律师陈光成，6月3号的时候呢，在美国企业研究所首次用英语发表了纪念6.4事件的25周年的演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美2年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6月3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首次用英文发表纪念6.4事件25周年的演说。
25年前的今天，中国的当政者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屠杀了数百名自己的人民，试图以此让中国人民晋升。他们也想方设法扼杀我的声音，但是我不会被他们晋升。今天我希望用英语向各位发表演说，让世人不要忘记25年前发生的那骇人听闻的一天。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陈光成19岁，由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不能到北京天安门参加那场民主运动。陈光成说，漫长的25年过去了，当年杀害学生的人非但拒不承认他们的罪恶，面对历史没有承担法律责任，还继续掩盖他们的罪行，推行一党专制。人民呼吁民主、自由、正义的声音继续受到打压。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亚瑟·布鲁克斯说，在6.4事件25周年之际，全美很多地方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公开的纪念活动，当局严令禁止纪念6.4事件， 他不禁要问，当年天安门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否是徒劳的？他说，陈光诚等人在美国继承当年的学生运动，表明1989年的学生抗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They lit a fuse.
他们点燃了一个引信，一个长长的引信，让中国当局无法熄灭。可悲的现实是，中国当局没有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教训。那种认为中国人民会以牺牲自由来换取生活改善的想法，最终会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坚信这一点。天安门抗议的内在原因尚未解决，仍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挑战。
陈光诚目前是设在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威瑟斯庞研究所人权问题高级研究员。他认为，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政府。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民众还不能公开纪念六四，但很多中国人开始觉醒，战胜他们的恐惧，愿意为民主而献身。陈光诚还希望美国政府和人民，全球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功上，要支持普通的中国公民，帮助他们突破中国当局互联网的审查，打破中国的防火墙，停止把六四的凶手作为贵宾来接待，不要让那些压制人权的人进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不要跟他们握手言欢。
Let us join hands.
在中国民主重生之时，让我们此时此刻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整个世界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明确无误地大声疾呼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宪政的中国，必将出现，它必须到来，它必须到来。
It must。
美国之音杨明、胡淑静、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主编兼总编丹·拉瑟是1989年美国四大电视网报道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力之一。星期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25年前的天安门抗议有三个画面令他印象深刻。回顾历史，他为美中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辩护，认为走回孤立和对抗的老路是不切实际的。拉瑟还表示，美国应该做中国的朋友和竞争者。他批评中国政府接力让人遗忘六四，强调应该记得自己的历史，即使这段历史会让你蒙羞。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采访报道。
1989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和总编的丹·拉瑟，带领采访组前往北京报道即将到访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但迅速扩大的天安门学生抗议一举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拉瑟在天安门现场直播了几个星期，直到局势恶化。他说，这一历史事件有三个画面铭刻在他记忆中。
第一是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第二是那孤零零的中国公民站在坦克前面。当坦克开过来的时候，他好像说，要么停下来，要么从我的身上过去。那简直是惊人的勇气。第三就是那个中国政府官员切断了我们的卫星电视直播。这是中国政府为控制他的形象所采取的最严厉举措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25年之后，可以说他们显著的、很不幸的成功了。
拉瑟说，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一贯控制世界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尤其是控制中国老百姓对六四的了解。他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的让世界忘记了天安门。 他认为这是很不幸的。
History shows that those societies
历史告诉我们，能记得住自己历史、学习自己历史的社会、政府和人民
history and study their history，
不管他们的历史是好是坏。无论这段历史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即便现在这个国家因为耻辱而丢脸，如果他们能够教他们的历史，他们就能成为更强大的社会，更强大的人民。
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针对由美国国会议员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曾在1972年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拉瑟表示，美国为打开中国大门所做的努力，无论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他不认为有另一种更好的政策。
But it's hard for me to imagine that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world would be better off.
我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保持着那种互不联系、互不接触的状态，我们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会过得更好。另外，即便我们有更好的不同的政策，即便我们确实有，我不确定，这种政策在当今发达的高科技时代，包括信息技术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中，是不是可能？对我来说，很难让我看到我们可以继续其他政策，即便我们愿意这么做。
We could have continued with the other policy.
对于有人希望美国执行对中国更具对抗性的政策，拉瑟说，他认为对美国来说，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或是把自己制造成中国的敌人，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And every time somebody starts saying,
每一次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一些，我们应该对他们更强硬一些，虽然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总是宣扬这些价值观，但是我的想法是，也许有争议。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成为中国人的朋友。我不仅每一次去中国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是中国的盟友，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盟友。我承认有美国朋友对我说，但这一点你错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我认为绝对有必要的是，我们既跟中国人做朋友，同时跟他们竞争，包括竞争世界影响力以及我们认为的价值观。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我们看到的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拉瑟一直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新闻，美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握好对他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严控媒体，拒绝新闻自由，对敢于报道其丑闻的外媒进行惩罚，究竟应该如何报道中国？他发表了两点看法。
One,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首先，尽管中国政府或至少部分是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控，在当今包括所有科技在内的仍在继续的信息革命的情况下，一个灵敏、高质量、有诚信的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可以抵消对新闻、信息和形象进行的控制的努力。
The news, information, and images come out of the country. Bottom line.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a time when we need,
归根结底，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际新闻报道，更深入和广泛的报道，包括提供历史视角为背景的报道。
Perspective history,
而我们却反而减少了。美国现在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在缩减。我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Nor do I think it's in China's best interest.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呢，伍尔泽是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伍尔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关注解放军的动向。他说，中共最后决定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并不令他感到吃惊，倒是拦截军车的村民的爱国情怀令他难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专访报道。
您当年是驻华武官，您的职责是什么？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了吗？ Well, I was the assistant army attaché.
我当时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当时美中关系非常好，我们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我负责向解放军送交美国制造的反炮兵雷达。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两军关系，我会陪同美国高级军官访问中国，或者陪同中方高级军官访问美国。第三，作为武官，一个传统就是收集情报，是按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观察和搜集情报，并向美国政府汇报。
1989年六四开枪之前，沃尔泽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观察他们的动向。也正因为他对当时军队集结的了解，他说他对中共最终决定镇压并不感到吃惊。
Many American scholars were surprised, both in China and outside.
很多专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感到震惊。一些外交官也是，因为他们接受并相信共产党内部的红线，也就是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是对我们武官处的人来说，我们看到了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北京集结，我们认为军队镇压是意料中的事了。
他说，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对中国军队是否会镇压抗议民众进行了辩论，最后使馆决定告诉白宫，中国政府是会动用军队甚至坦克镇压抗议民众的。六四事件当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中国村民在反抗政府与军队对峙的同时，又是多么的爱国。1989年6月2号，沃尔泽和他的武官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之间，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村民拦下了军车，阻止军人进城。沃尔泽说，这令他吃惊，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当时拍下了军车的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们原以为跟军队对抗的村民能够帮助他们，但是
村民们开始思考了，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们所做的一切也许会影响中国的安全，我们希望你们走，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六四枪响之后，中国国内外曾经有谣传说，反对屠杀百姓的解放军部队站到了人民的这一边，与镇压民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过沃尔泽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并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我们看到了三个集团军的后勤供给车队，这些集团军应该是准备镇压的，他们集结在一起，通过了另一集团军的防线，前往城外一个供给点，运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弹。你知道，最后我所接受的全球情报训练都比不上我曾经当步兵的经验来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我回到大使馆，我告诉他们，传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要彼此交战，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燃料、子弹放在一起。
And ammunition at the same place to fight each other.
You talk about the shooting. Could you talk about shooting?
跟我们谈谈外交公寓大楼的事吧。在李金明大使的书里，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And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at the embassy. It was probably 2 or 3 o'clock.
我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大约早上两三点钟吧。因为几个小时后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办公室地板上小睡一会儿。突然我的办公桌的电话响了，一个年轻的军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过几次。他告诉我，当时我只是个少校，他说，沃尔泽少校，明天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回公寓。我当时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上尉，我在工作，我们要处理危机，我已经3-4天没有回到公寓了，我不会去那里的。他重复说，记住，10点到2点之间不要走到2楼以上，然后他就挂断了。
沃尔泽说，他意识到一定有情况，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以及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杰明，而李杰明大使做出决定，将那里的使馆家属人员全部撤离。李金明大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的6月，美国方面可能会遭受生命的损失。而沃尔则认为，中国军队只是想把外国观察人士赶走。
It was essentially a signal intended to get
我相信那是一个信号，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外国人离开城里，这样他们军队和国安局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逮人。
Could do whatever they needed to do and wanted to do, arresting people.
沃尔泽1990年离开中国，服务于五角大楼。1995年，他再次出任驻华武官。他目前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向国会提供对华政策的参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989年六四镇压已经25年，当年的学运领袖和亲历者平时呢都散居在世界各地。那么今年呢，他们集体来到了美国国会，共同参加纪念活动，同时宣布天下围城的抗议活动正式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年前，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这次纪念活动的名称为“天上人间，同济六四”。6月2日上午，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当年的一些六四学运领袖再度聚首美国国会山，首先举行了六四幸存者25周年重聚宣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89学运著名学生领袖王丹主持，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宣读宣言。出席会议的中国89民运人士还有苏小康、张伯利等人。会上，大赦国际代表库马、日本前国会议员牧野胜修以及流亡藏人代表贡嘎扎西特地赶来致辞，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给予声援和支持。王丹在随后的记者提问环节时警告说，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一味惧怕中共，将会付出代价。他说，
我们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大国经济上非常强大，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是没有民主化，它的趋势就是法西斯。我理解西方国家现在不想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跟共产党发生冲突，所以我最后只是请他们想一下，那如果以后付的代价更大呢？现在要做什么？
有记者提问，天下围城运动除了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外交机构举行了抗议活动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还会有什么动作的时候，王丹的答复是，
我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宣布，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宣布天下围城正式开始，我们这个活动将持续到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为止。天下围城是一个象征性的号召，号召各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和追求中国民主化的中国人一起来打破阻止中国人走向民主的那个长城。所以天下围城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延续89年的精神，结束共产党统治，实现中国民主。
在六四25周年前夕，美国国会的一次正式活动中，魏京生、杨建立、陈光诚、夏业良、柴玲等人在场。中国海外民运一直存在分裂，有时一些活动人士并不同台。美国之音记者问这次纪念会和悼念仪式的主持人，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目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民运力量哪些更具有代表性？王军涛回答说，民主的精神决定中国民运各种力量的整合，需要顺其自然。他说，
我觉得呢，从政治从他们的经历来说，他们都有过辉煌，他们也都有过荣誉，而且从我内心来说，也衷心希望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这个其实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不一样的，专制制度能打出一个领导，民主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制度一旦开放，在各省这样一个中央政府、31个省市政府、2000多个县级政府、几十万个乡镇政府，从行政到立法都要选举，还有一些非政府的团体，那么从还有一些政党，那这些都包括在这，我觉得呢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大家，让大家呢，就如果我们能联合就联合，不能联合也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这样通过展示自己，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后呢，在一个这个宪政民主的制度中间，让人民来做出选择。
记者会后，与会者离开国会大厦，前往国会外的倒映池前，隆重举行祭奠缅怀89六四遇难者的仪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朝野两党和主要政治人物纷纷发表六四二十五年的声明，呼吁中国大陆推动政治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6月4号早上发表六四二十五周年醒思，他在声明中表示，面对六四这样巨大的历史伤口，他衷心希望大陆当局能认真思考，尽速平反，确保永远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马英九还在感言中指出，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陆善待异议人士，这个行动可以让台湾人眼睛一亮，比在经济上对台湾让利更能赢得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肯定与尊敬。他并表示，希望今天的大陆当局能拿出30年来推动经济改革同样的魄力，致力于政治改革，为大陆民主法治开创新局。针对马英九今年的六四感言，民进党发言人徐嘉青表示，这是马英九六年来首度强烈的对此发表谈话，虽然是迟到了些，但是民进党还是认为这样的谈话是有必要的。至于内容则予以尊重。徐嘉青说，面对中国异议人士不断遭受监禁逮捕，马英九应更明确且强烈地主张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这部分期待马英九能做得更多。民进党6月4号也发表了对六四二十五周年的立场与主张声明。声明表示，民进党对于最近中国有十多名维权人士遭逮捕，以及前往香港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台湾教授曾建元遭到香港政府以签证有问题而拒绝入境，感到非常遗憾。另外，民进党表示，声援因主张民主改革而遭不当待遇的异议人士，并呼吁北京政府面对六四历史，以民主与人权的原则对待民主人士。他们并敦促中国政府应回应人民诉求，启动民主改革工程。在此之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他发表的六四感言中说，希望中国政府深刻理解，启动。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十点钟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波罗申科5月25号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再次表明乌克兰致力于民主进程。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迪卡洛说，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表示，要将民族和解作为当务之急，令美国感到欣慰。美国欢迎乌克兰政府准备继续举行国民团结圆桌会议，全国各地的乌克兰人可以坐在一起讨论他们不同的政治观点。美国欢迎乌克兰议会最近发表的谅解与和平备忘录，备忘录呼吁所有公民摒弃激进行动，保护、促进和建设一个民主、主权和团结的乌克兰。还令美国感到鼓舞的是，当选总统波罗申科愿意向各地区下放更多的权力，在选举后推动宪法改革，并鼓励同俄罗斯展开对话。美国敦促俄罗斯恪守承诺，承认乌克兰选举结果，开始与当选总统波罗申科接触，以解决危机。尽管乌克兰的选举取得了进展，但美国非常担心顿涅茨克不断恶化的暴力冲突。有消息说，分离主义分子继续在东乌克兰部分地区从事犯罪活动。美国认为乌克兰必须在其领土上维护法律与秩序。美国呼吁分离主义分子放下武器，结束暴力。俄罗斯能够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类挑衅行动。美国继续努力与乌克兰和其他伙伴国家共同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冲突，并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的愿望，建设一个繁荣、主权、独立和团结、 包含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与东西方都保持密切关系的乌克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